唐纳德·福勒博士旧约背景。第七讲禧年。Copyright 2024唐·福勒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唐·福勒博士关于旧约背景的教学。这是第七节禧年。好吧，欢迎回来。旧约背景课程中最困难的事情之一是我们所有人，包括我自己，主要对圣经故事感兴趣。但问题是，大部分圣经故事实际上是在美索不达米亚故事真正开始一千年之后。所以你不能像降落伞一样掉入该区域。你至少必须开始创造连续性。但我们终于到了古巴比伦时期的地步，那里与圣经的相似之处非常有趣，我想你会发现这是真的。我找到了一张想要向您展示的希克索斯帝国地图，这将为我们提供这个伟大帝国的一些视觉图片。正如您在屏幕上看到的，希克索斯帝国一直延伸到土耳其南部。顺便说一句，你还可以看到在希克索斯岛的 S 尽头，你可以看到赎罪日所在的地方。这是一张地图，向您展示了希克索斯人实际统治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自然区域。正如你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的那样，他们从埃及的中心一直统治到埃及的中心。希克索斯帝国的首都是埃及的阿瓦里斯，然后他们的统治一直延伸到幼发拉底河。所以这当然是一个伟大的帝国，但我想让你们和我一起记住的是，他们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而我们没有一块希克索斯平板电脑，所以我们不可能写出一个有意义的东西。我们以我们希望的方式描述了这些人的历史，但他们对圣经研究或希伯来人来说具有非凡的重要性。那么接下来让我谈谈我认为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旧约背景的研究是多么富有成效。在这最后一段中，我提到也许最难实行的经济实践是禧年的经济实践。在旧约里，每七年就有一次释放及取消债务。现在向我们展示这一点的最好的圣经段落之一是在《生命记》中，它是这样写的：每七年结束时，你应给予债务减免。这就是缓解的方式。每个债权人都应释放他借给邻居的东西。他不可向他的邻舍和弟兄强求，因为主的赦免已经宣告了。所以向外国人你可以强索，就是说当你借钱给外国人时，你可以强迫他还钱，但是你的手必须释放你在你兄弟身上的一切。当然上帝说这种做法的原因是第四节中著名的段落，你们中间没有穷人。所以我们想向你们指出的是，有一种经济实践似乎始于美索不达米亚的亚摩利人，这种实践是国王取消债务。在美索不达米亚古巴比伦时期有一个有趣的做法，即在新国王统治的第一年他会取消债务。好吧，我们要讨论这个，但我认为这有可能导致圣经中的这个概念，其中它不是在新国王的基础上完成的，而是在循环的基础上完成的。在古代以色列，每隔七年债务就会被取消，土地就会休耕，奴隶就会被释放。我用释放这个词，这可以说是整个古代世界最令人惊奇的经济实践。神向摩西启示的是一种经济实践，在一个周期中第七年就是所谓的释放年。这就是发布年份发生的事情。第七年，一个以色列人欠另一个以色列人的所有债务都将被取消。此外，第七年不再耕地并释放所有奴隶。现在你注意到我把它放在一个单独的类别中，但实际上奴隶的解放只是债务被取消的另一种情况。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从种族角度思考奴隶制。在圣经中它实际上与种族无关。这主要与经济有关。在农业社会，很多事情都可能导致农民破产，农作物病害虫害，农民身体无力，或者农民生病了。因此有些事情可能会发生，迫使一个人陷入我们文化中所谓的破产。在古代世界他们没有破产。因此一个人在彻底失败经济失败的灾难中，保护自己的唯一方法就是出卖自己，或将他的一个孩子卖为奴隶。不过我只是想为了相机再说一遍，这与偏见或种族无关，这几乎完全是经济现实，它发生在一个没有真正金钱的世界。在那个时代还没有硬币，他们拥有的最接近金钱的东西是称重的银子，即一谢克尔。今天的希伯来语单词 shekel 指的是硬币，但在圣经中这个词的意思是重量，即重量。你可以在天平上称出一定量的白银，这可能会产生货币的效果。 但实际上直到波斯时期，货币才以铸币形式存在。没有钱，人们就从事商品交易。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农民，你没有货物，你所拥有的就是你的土地。在希伯来传统中，上帝颁布了一条法律，规定你不能出售土地。因此从字面上看，作为最后的手段，希伯来农民只能出售他自己或他的一个孩子。所以因为这是一种经济实践，顺便说一句，我认为这是圣经中最有趣和最容易被误解的概念之一。请允许我花两分钟时间谈谈我们现在的话题，因为奴隶制的概念已经进入了新约。但在那里，它实际上成为我们如何成为上帝之子的众所周知的隐喻。我们假定奴隶制的地位。这被误解了，我真的希望我能花时间向你解释一下。然而，新约中的奴隶制只是人类属于上帝这一现实的隐喻。我们既是他的儿子，也是他的奴隶。这对我们来说有点难以理解，但他们都只是比喻。我们确实不是上帝的儿子，因为我们具有上帝的生物血统。比喻我们是神的儿子，比喻我们是上帝的奴隶。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主题领域。今天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好的工作。但回到这种做法，释放在希伯来圣经中有自己的语言，不要与禧年混淆。禧年是七乘七的结果，所以第五十年是禧年。顺便说一句，禧年出现在利未记第25章。这一章的大部分内容都在讨论禧年。禧年可能与发行年份及第七年相同，也可能不同。我们毫无疑问地知道，这种取消债务的做法将在七次循环中发生。我们不确定。关于如何解释这一点存在争议，第五十年是否只是一个神圣的第五十年，或者它的运作方式是否存在实际差异。我们所知道的是，上帝让以色列实施了一项经济计划，其特点是取消债务和释放奴隶。也许土地休耕是第五十年发生的事情，第五十年你没有种植庄稼。我们确实不能肯定地说，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上帝为以色列创造了一个经济体系，这个体系起源于希伯来的安息日概念，这样债务就可以被取消。因此，如果我们可以回到这里的笔记并查看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概念可能可以追溯到美索不达米亚版本，早在萨尔贡时期就可以追溯到旧阿卡德时期。到目前为止，我们至少有48次提及美索不达米亚不同的皇室版本。所以我知道我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让我回去对你们说，在美索不达米亚，你们可能还记得，释放并不是在一个周期内发生的，而是在新国王登基时发生的。当新国王登基时，债务就会被释放取消。阿卡德语的两个单词是 Masharon 和 Andiron， 对应希伯来语单词 Yashar 和 Editor， 词源相同。迪鲁尔是美索不达米亚安迪拉鲁姆的真正对应物，所以你不需要完全了解这一切，我只是想告诉你，美索不达米亚释放的术语在词源上与希伯来圣经中的术语相同。在申命记第15章中，当上帝谈到释放时，使用的是 Shmita 这个词，但也有 Dior 这个词，他们在词源上是相同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圣经中的释放语言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释放语言相同。我们总共积累了48种不同的版本，也许今天已经超过50种。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告诉我的学生，我们已经发现了大约25万块楔形文字版，今天已经超过100万块。有时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才能将这些平板电脑付诸印刷，因此从我们找到数据到数据成为我们系统的一部分，确实存在时间滞后。但今天在美索不达米亚可能发现了50多种不同的释放物，50种不同的提及以制定的释放物。然而最早提到美索不达米亚释放的可能是大约2500年乌头的释放。美索不达米亚的绝大多数释放发生在圣经研究最富有成效的时期，即早期巴比伦时期。巴比伦早期的所有国王都制定了释放制度。事实上，最后一位古巴比伦国王阿米萨杜卡实际上制定了2次版本。那么让我们回到我们的信息。你可以想象，在你的文化中，当你不知道何时会取消债务时，将会出现经济混乱。在美索不达米亚，有几件事是必然发生的。老国王必须去世，新国王即位，直到他满一年才可以释放。这一切都是完全未知的。因此，这对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经济意味着混乱。 上帝的计划按照每个人都可以做好准备的周期进行。他们的计划是，这与王权的中心地位挂钩，他们的计划是不可预测和未知的。因此，我在这里的笔记中向大家提到，在巴比伦以西幼发拉底河中游的一个小王国查纳发现了三块石碑，其中涉及某种形式的释放。这些平板电脑通常是所谓的防泄露保护文件。好吧，让我们看看我是否可以为您设置它是如何工作的。总是必须有某种形式的信用。但是假设用现代的话来说，你来找我，我有钱，你对我说，我想向你借5万美元，作为我正在从事的业务的种子资金。好吧，我看着你说，我认为你值得信赖，但是我借给你5万美元的问题该怎么办？现任国王去世，新国王制定释放，我损失了5万美元，你获得了5万美元的免费资金。古人和我们一样聪明。从很多方面来说，他们更聪明，因为他们知道如何在比我们生活的世界更敌对的世界中生存。所以古人创造了一种信用保护装置，这样如果我借给你钱，我们就会一起签署一份文件，这将保护我这个债权人，这样我就不会损失我的钱。我会借钱给你，但我们会在楔形文字板上注明这笔贷款不受债务取消的约束。好吧，我们在整个古巴比伦时期都找到了这些文件，这些保护文件。在另一个名为 NewZ 的网站上发现了一些平板电脑，提到了发布，他们也是保护文件。当我们审视美索不达米亚的这种做法时，我的评论如下。所有古巴比伦国王都至少获得过一次释放，阿米萨杜卡则获得过2次释放。请注意他的说法，当我们读到阿米德萨杜卡被释放时，请想想你的旧约。这一年，听从阿努和恩利尔的话的卑微牧羊人，像太阳一样为这片土地崛起，为所有的人民创造了正义的秩序。我强调了正义的顺序，因为这是 Masharon 这个词，是表示该版本的圣经单词之一。在他的第十年，他声称这一年是沙马什和马杜克最喜爱的真正的牧羊人免除了土地债务的一年。好的，因此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将我们的评论分为两个主题区域，让我将其写在此处的黑板上，以便我可以为您进行设置，以便希望它不会那么混乱。因此这两个主题领域，一是圣经中的释放概念，二是在释放方面最受青睐的王权术语，即牧羊人一词。好的，因此我们要做的是推出两场内容丰富的讲座。我还没有傻到认为他们是很棒的讲座，他们只是信息丰富的讲座，帮助我们深刻理解那些直接影响到基督的公共事工的事情。好的，因此我们要关注的这两个术语中的第一个是发布一词。我们在第七年发布的周期中看到的是一个我称之为安息日的周期。好的，这显然是上帝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向我们介绍的第七天的回响的再现。上帝用6天创造了地球，第七天神安息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安息日。好的，我们在圣经传统中看到的这个释放显然是安息日周期的延续。第七年是休息年，正如神在第七日安息一样，希伯来人也在第七年安息了，整整一年都被留出来休息。因此我们看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安息日周期以经济形式出现的现象。好的，因此我将开始写我相当悲伤的尝试，为您创建一个图表来说明我们正在讨论的内容。那么让我们从最重要的启示性现象开始。在希伯来传统中，上帝是王。好的，作为国王，上帝的王权有两个重要的品质，他是供应者，他是保护者。现在这一切都非常复杂，如果我在像芝加哥大学或密歇根大学这样的伟大大学教授这些东西，那里的教授会嘲笑我向你们展示这些东西的简单化方式。但我认为为了有一些东西可以建立，我们必须从我们可以吸收的简单想法开始，然后再开始讨论可以让我们分心的复杂事物。但我们看到的是，在圣经传统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经文的目的是向我们揭示神的身份。如果你是上帝创造了天地，那么你就有权利告诉所有后代你是谁以及你如何运作。因此圣经中上帝形象的核心是他是国王。现在我意识到还有其他术语可以描述上帝，但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如果你停下来和我一起思考王权的现实，这对你来说可能是有意义的，因为为什么？ 没有人高于国王。在美索不达米亚，我们看到国王是无所不能的，我们看到国王拥有所有土地，我们看到国王是整个社会体系的中心。因此，他为揭示上帝的身份提供了一个完美的隐喻。神是独一的，没有其他国王，他是唯一的一个，他高于一切，他拥有一切，他就是一切。所以，这是揭示上帝身份的完美比喻。那么，通过制定释放，你会注意到美索不达米亚的联系，谁制定了释放？这是国王。那么，圣经中的释放是谁制定的呢？上帝。因为神是以色列的王，所有其他的王都是王，只是因为他们是伟大王的附庸。所以，作为国王，上帝可以向我们揭示他的身份，但不仅仅是他的身份，因为他的身份就是他是一个国王。但这次发布告诉我们的是国王的所作所为。他提供并保护。他指示。因此，考虑到这一点，让我向您指出，释放的这一令人惊叹的经济现象，这一令人惊叹的经济现象涉及低于此的三个实体。一是它显然涉及土地。第二，它涉及人类。我尝试在课堂上使用人类这个词，因为我相信亚当和夏娃构成了上帝的形象，而不仅仅是亚当。但正如你所看到的，我的篇幅有限，所以我只写人，因为它比人类小。因此，该版本涉及的是两种现象，土地和人类。好吧，当你想到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时，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是从那里开始的。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强调了什么？上帝创造的土地和上帝创造的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在古代近东思想中，我们认为这是理解圣经思想的背景。这告诉我们，上帝正在使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以及第三章中的事件。我可能会补充一点，他正在使用这些事件作为连接器，他们的核心都指向上帝。也许我需要切换笔的颜色，以便您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些事情实际上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上帝身上。我知道你和我喜欢去商场看人，因为人很有趣。事实上，在圣经思想中，上帝是我们应该观察的存在。这是为了向我们解释神是谁，以及他做了什么。因此，当我们在圣经思想中思考土地时，我们认为上帝是创造者，我们认为他是提供者。好吧。所以，如果我们能把这一点记在心里，那么我们就能处理这样一种现象，当上帝传达他的王权时，他就会按照安息日模式这样做。我们是一种文化。我确实没有得到足够的钱来告诉你我多大了。我可能已经39岁了。但我确实记得当我年轻的时候，当周日到来时，周日基本上是关门的一天。当然，在我的一生中，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周日与一周其他时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那是因为基督教的影响已经把星期日变成了旧约的安息日。因此，我们在安息日休息了。好吧，这一切所做的就是建立这样的联系，以色列的经济计划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计划。从本质上讲，整个事情的设计都是以神为中心的。整件事的目的是让我们思考上帝。因此，作为土地的赐予者和人类的创造者，上帝在这两个事件中都被证明是国王。但他现在也让我们陷入这样的境地，行动的能量不仅在我们思考上帝时垂直发挥作用，而且在我们意识到释放具有像这样发挥作用的水平能量时水平发挥作用。我通过图表的意思是向您表明，这不仅是人类的债务的休息和取消，也是土地本身的债务的休息和取消。因此，既然伟大的君王上帝赐予了土地，上帝就建立了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人类和土地之间存在横向责任，而这些责任源于我们对上帝的垂直责任。所以，这就是我的想法。在上帝奇妙的计划中，我要用一个词。我不喜欢这个词，因为在我们今天的文化中有很多政治敏感术语，但这个词确实体现了一些想法。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上帝正在教导人类，通过让土地安息，就像人类安息一样，上帝正在提醒我们，他是完全神圣的。这不是我们的土地。所有土地都属于上帝，因此，所有土地都应受到我们对待生活在其上的人类同样的尊重和尊严。因此，正如人类获得了第七年的休息一样，土地也是如此。这有很多神学意义，我不确定我们能不能理解。我很确定， 我们今天的讲座无法把它们全部讲出来，但他所做的是提醒人类和这片土地，我们都属于上帝。于是大地得到了安息，人类也得到了安息。我认为这确实会衍生出一个现实，即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我们主张尊重土地，而不是因为土地在无人居住时得到最好的服务。这有时是我对某些更极端形式的印象。生态学家的观点是土地属于上帝，因此我们无权滥用它。事实证明，我们现在偶然知道永远不要每年耕种土地是件好事。我们现在知道，如果土地不定期休息，我们就会耗尽土壤的肥力。所以我认为这片土地得到休息可能有一个生态原因，因为就像人类一样，我们不仅复制安息日的概念，而且我们所有人都需要休息。安息日模型不仅仅是我们根据创造来思考的模型。地球需要周期性休息，人类也需要周期性休息，这也是现实。因此这既有神学意义，也有实践概念。所以他教导我们，我们应该以一种方式来思考这片土地，这意味着它属于上帝。虐待不是我们的事，这是上帝的土地，而你和我用现代术语来说，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的身份就是佃农。我们耕种土地，但它属于上帝。因此这是我们如何考虑取消债务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认为它提醒我们，即使在西方思想中我们关注人类自由，但我们也生活在一个人类，甚至在美国虐待人类的世界。所以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教导希伯来人，通过每第七年取消所有债务并释放奴隶，上帝正在提醒他的创造物一些明显和神圣的东西。但在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二章和第三章中并不那么明显。男人和每个女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因为这是事实，我们没有权利在经济上虐待另一个人。这个体系的核心是戏剧性的以神为中心，也是一个教导我们如何在这个地球上生活的体系。所以在古代世界，这意味着上帝给予了人类一种经济体系。如果你允许我这样说的话，这对现实来说可能太戏剧化了。人类无法在经济上互相虐待，因为每到第七年，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全新的开始。每笔贷款都必须取消。如果你把自己卖为奴隶，你就必须获得自由。因此它的含义与资本主义形式相反。我们拥有的是一个有良知的资本主义制度。也就是说，如果你在六年里努力工作，你就能繁荣昌盛。但是如果你陷入了困境，或者你的邻居可能比你更精明更聪明，并且他领先于你，那么上帝正在创造一个系统，每第七年就会有一个全新的创造性开始。在这个创造性的开始中，不仅提醒人们上帝是所有这些事物的起源，而且还有一个将为地球上的生命运作的系统。我认为这确实是上帝创造的神学上令人惊叹的系统。我认为这与正确的生态观以及正确的关系观有关。我输了，你看不到那里的词尾，但可以正确的看待这种关系。当你读生命记15章时，我们不会花时间去读，因为这周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把所有的东西都读进去。但是如果我们花时间去读，你会看到兄弟这个词反复出现。你还会看到穷人这个词反复出现。你还会看到上帝对这个系统如何运作的计划，一遍又一遍地围绕着生命记第15章中的神圣目标，即你们中间没有穷人。我想我可以由此说，存在穷人并不是上帝的旨意。神的愿望是作为伟大的君王，神的愿望是他所有的子民都有平等的谋生之道。在古代以色列，这意味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这是一个隐喻，不是每个人都有无花果树，不是每个人都有葡萄树，但这是一个隐喻，表明以色列每个人都拥有财产。那是一个农耕世界，没有工业。因此上帝创造了一个制度，可以说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财产，每个人都能够避免贫困，因为每隔第七年土地就会归还给原来的所有者。因此我们拥有了我所知道的希伯来圣经中最令人惊奇的神学和经济学的结合。因此这个系统似乎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它似乎是由上帝改编的，除了在希伯来传统中它是国王，而且它似乎是建立在创造模型之上的，这意味着上帝打算让它永久存在，至少在以色列中如此。这似乎是一种创造经济的方式， 这种经济会在周期性的基础上经历重生。问题就在这里。这实际上从未完成过。现在我们不能肯定地说，但我们认为这就是问题所在。公元前1400年，摩西写下了这件事。1360年，约书亚带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几十年来一切都进展顺利，但随后发生了一件悲伤的事情，约书亚去世了。然后，如果你还记得圣经故事，你就会记得，当约书亚死后，就没有继任者了。圣经文本强调，约书亚是摩西的继承人这一事实。但当约书亚死后，约书亚就没有继任者了。因此，在接下来的340年里，我们将把300多年记在士师记中。在士师记中，我们拥有的一本书告诉我们，你现在和我一起思考吗？那时，以色列没有王。每个人都做了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正确翻译的这个词也是 release 这个词的词根。因此，随着约书亚的去世，我们不再有团结的人民，也不再有团结的领导。并且在接下来的300年里没有任何释放。因此，当我们最终在大约1050年与扫罗一起拥有第一位国王时，我们已经有400年没有任何释放了。我们从历代志下得知，整个旧约圣经中从未实行过释放。这样一来，我们就有问题了，没有领导，没有人追随领导，那就没有人介绍发布，也没有人追随。而当王权最终出现时，日后要中断经济流动显然是太困难了。所以整本旧约的释放从来没有实行过。现在请记住，在我们离开之前，让我先阐明这一点。神说，你们中间没有穷人。当我们进入君主制时期时，我们也进入了先知时期。我们拥有的是上帝派来谴责人类、虐待人类的使者。几乎没有什么主题比富人如何虐待穷人的主题更能引起先知们的热情讨论了。这是基督教的首要概念。我也很荣幸能够在自由大学教授使徒行传。如果可以的话，我将快速将我们所讨论的内容联系起来。当我们读到使徒行传时，使徒行传中最早的基督徒都是犹太人，他们变卖了自己的财产，并尽其所能地创造了一种经济，其中没有穷人，这并非偶然。我建议你，使徒行传中的早期信徒很可能一直在遵循生命记第15章的这种模式，其中他们试图复制上帝想要的真正的社区。现在我完全不确定将其推入我们所处的现代基督教时代多远。但我可以说的是，无论是处理旧约还是新约，它都是一个基督教概念，试图处理与贫困问题。这是一种植根于创造本身的伦理观念。当上帝创造这种债务取消时，他正在创造一些东西，以便每个人都能更有效地反映他的形象，承载者的地位。你知道，如果我们可以把人们视为生活中的穷人，那么我们就创造了一种心理现实，即我不认为他们是真正的形象承载者。我认为他们就像在另一个班级一样。他们是穷人。这就是人类的故事，不是吗？所以我不知道，旧约中有太多地方比我们现在看到的更戏剧化、更重要。这不仅是旧约的背景信息，也是新约的背景信息。因此，他引导我们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因为以色列人违背了这一点。从大卫开始，包括大卫在内，当神将以色列人流放时，历代志下第 36.21 节告诉我们，神在巴比伦按违反安息日的次数计算。他们违反安息日的次数决定了他们将被流放的年数。70个安息日、70次期等等。所以我认为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是古巴比伦时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在旧约的其余部分中仍然存在并占据主导地位。在70年代末，一个新的，我想说的是，一个吵闹的少数学者群体出现了，他们被称为极简主义者。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否认任何圣经段落的历史性，除非该段落可以被科学的证明是事实。他们开始否认我一直试图在巴比伦释放和圣经中提到的释放之间建立联系。就我而言，正如你所看到的，这不仅仅是经济释放，这是一个与创作本身相关的发布。在创造中，上帝建立了一个无限的循环。传道书第三章也许捕捉到了一个无尽的循环。因为在传道书第三章的那段经文中，关于这个的时间和那个的时间，该段落的作者给了我们14次。这个14次，那个14次。生的时候到了， 死的时候到了。这显然是创建时间乘以两倍的数字。双创。因此我认为上帝所做的是他创造了一系列时间，如果正确遵循这一系列时间，将使地球上的生命以更好的方式运转。现在当您观看此视频时，好消息是我不会竞选公职。如果我当选总统，我就不能这样做或那样做。但我相信只要有一定程度的热情，即使是世俗政府也可以遵循这样的制度，并使其以比我们周围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更优越的道德方式运作。因此由于人类的罪恶，该制度从未被实行过。这会产生一些后果。这些后果甚至会回到我们今天的世界。但我想向你们建议，这个概念是我们的主体是自己的工具。我们会做好休息的准备。但当我们这样做时，让我向您介绍一下我们休息时要去哪里。我们要讨论的是路加福音第四章中路加的引文，其中耶稣引用了以赛亚书第61章。而以赛亚书第61章显然引用了利未记第25章的概念。所以当我们观看下一个视频时，我们要做的就是指出释放的概念如何成为我们的主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中自我启示的工具。我想你会发现它很有趣。在我们提出这一点之后，我们将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内重点关注牧羊人的概念，这与美索不达米亚的发布有关。因此我们将继续完成此视频，并稍后开始下一个视频。这是唐·福勒博士关于旧约背景的教学。这是第七节，喜年。